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呢，也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您使用 KKBOX， 这样就可以在每一集节目的最后听到黑糖为大家选播的电影歌曲咯。你喜欢看纪录片吗？那你喜欢看生态纪录片吗？我自己在成为爸爸之后，开始有更多的机会透过和孩子一起看生态纪录片，就可以陪着他不出门，能够去认识这个世界有多浩瀚。那我自己最爱的一部生态纪录片呢，就是2021年拿到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我的章鱼老师》。主角呢，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电影工作者，那他跟大部分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就遇上了一些瓶颈，比较难以走出去。这个时候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南非的故乡，特别是他从小长大的这个海边。那下水开始潜水之后呢，就遇到了一只章鱼。他透过了很多时间耐心的陪伴和交流，终于取得了这只章鱼的信任和友谊。主角呢，在这位被他称为亦师亦友的章鱼导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疗愈了自己的身心。那这部《我的章鱼老师》不止画面珍贵唯美，他写实的去呈现了海洋的风貌之外，还写意的去描述了人类心灵的成长变化。那看完之后你可以觉得啊，心灵满满的一部电影。那当然这些精彩的内容都靠导演他花了10年的时光去拍摄和累积才有办法完成的。因此纪录片们导演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没有拍到好画面，是因为你等待的不够久。今天电影人的味单元邀请到台湾鸟类纪录片导演梁接德。梁导演呢，从小就喜欢鸟，也因此让他走上了拍鸟这个不归路。我们今天就要请梁导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鸟故事。节目最后呢，声音的味道单元也将为大家介绍《我的章鱼老师》这部电影的配乐。马上来进行电影人的味。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生态纪录片导演梁接德。嗨，梁导。
黑糖导演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知道梁导从小就很亲鸟爱鸟，甚至国中就加入了鸟会，还进一步去学习怎么样子记录跟调查鸟类的一个方法。那他其实也完成了很多跟鸟有关的纪录片，拍过猫头鹰啊、老鹰啊、水蛭啊、凤头燕窝啊，还有黑面琵鹭，甚至他最近正在拍一个台湾非常少见，被称为和熊一样大的一个雄鹰。到底梁导你是如何成为一个这么会拍鸟而且很爱拍鸟的鸟人呢？
其实鸟是台湾最容易接触到的野生的，算是野生动物。因为我们小时候生活在农村，那农村有很多鸟在活动，就是其实鸟不管是在都市啊，不管是在山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踪迹。
是，
所以鸟在台湾是最容易接触到的这个物种，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对鸟非常的有兴趣。那我刚才主持人讲的，我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就看到报纸上有一个书的广告，那个叫做《大自然的精灵》，那个是我们台湾第一次自己有人拍照然后写的书。我那时候很好奇，所以就买了一本这样子的书。那因为里面有记录到说，台湾有一些，比如说那时候有那种赏鸟社团，当初其实是很少人知道的。那因为里面有写到台中鸟会，那我那本书拿到学校去翻的时候，就有同学说，他知道台中鸟会在哪里。后来我们几个同学就相约，然后就坐公车，然后就到鸟会去。那在那时候鸟会理事长的带领下，我们就开始认识了这些野生的鸟，我就开始喜欢到野生的这些鸟类。我参加鸟会之后，鸟会有很多人会分享他们拍的万灯秀，那我看了非常喜欢，所以后来我自己也学着买了相机，然后去拍照。其实到最后来，因为我那时候后来当兵退伍之后， 我到中研当鸟类研究助理。
哇，
那时候是在刘友小鲁老师在蓝蚁做蓝蚁角鸮的研究。
是，
那我们知道角鸮是一种猫头鹰，非常可爱，它其实不是很大，
对，
大概二十几公分而已，
很不好发现哦。
其实在蓝蚁还算蛮好发现的，因为蓝蚁的鸟最多的，大概就是最容易看到的可能就是蓝蚁角鸮，
对对对，
但是它必须要晚上，所以我们就整个晚上就跟他们在那边做观察。那猫头鹰是很可爱的一个物种，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这么可爱的鸟如果可以拍成纪录片的话，那应该会很吸引的。所以那时候就跟刘老师提议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拍一部关于蓝蚁角鸮的生态纪录影片。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投入了生态影片的拍摄工作。
听起来是一段非常漫长的一个成长历程，但梁导就这样花了几分钟就娓娓道来就讲完了。你的中学生的生活跟大家很不一样，哎，你很早熟，哎，这么早就已经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志向，而且这么有主动性。
嗯哼，因为主要是接触到鸟会，那在鸟会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就开始认识鸟。然后那时候我们电视节目有一个叫做印象之旅，
对，
那我们就找到像以前那个鹿港，跟我是住在湖心乡，那跟人家讲湖心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那是彰化，是一个谷仓，对不对？
对，所以后来我们都讲说我是鹿港，那鹿港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那鹿港跟湖心交界的地方有一条溪叫葫芦溪，那有一段时间，就是那时候刚好有一段时间，就是那边有举办划龙舟的比赛，那我就在它的比较下游的地方，我们就找了一条农田跟那个岸边的一条小路，那我就经常的跑去那边去看鸟。因为其实我国中毕业以后就没有继续升学了，我就到工厂里面去工作，那我就经常利用中午短短休息的时间，我吃饭非常快，可能五分钟我就吃饱了，我就赶快骑着脚踏车到那条路上面去看鸟找鸟。那条路不是很长，可是鸟很多。那我们后来因为有那个电视节目叫印象之旅，我们也把那个叫做印象之旅，因为我们就也跟鸟会啦在那边办一些赏鸟活动啊这些，那我就经常去，所以对那条路的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那条路有，我们知道台湾以前南部有那个考伯劳，有那个伯劳鸟，那边其实有杜冬的鸟，然后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为，叫做储藏食物的行为。它会把不吃的食物挂在树上，然后等到时间肚子饿了什么的再去吃。那我就经常的拿着相机去做一些拍照的记录，就是记录说，哎，今天它挂了青蛙，这只青蛙什么时候吃掉，我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记录。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一直对鸟非常的有兴趣。嗯，
哦，果然很多的艺术家他能够走到最后这个专业，都跟小时候的童年经验蛮有关的，因为我们都很早就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哦。那梁导当然也是不是像一般的国中生下课或者是闲余之时跑去打球跑去抓鱼，他反而去看鸟，甚至让鸟成为他现在累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当然鸟我觉得拍影像拍纪录片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专业，不是纯兴趣而已。梁导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拍不同的物种，拍鸟你觉得对你来说最辛苦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们要拍鸟的纪录片，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说的知彼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鸟。所以我很喜欢到野外去观察这个鸟的，就是它的生活形态。那后来我在中研，就是在刘老师的当助理的时候，对，其实我对怎么去研究鸟算是有一些心得，所以我就很喜欢观察这些鸟。那你只要你熟悉之后，你要去拍就会比较容易知道说你想要拍什么。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其实真的要拍的时候，因为鸟是不是像我们，
不是你发通告他就来，
对，不是我们发通告然后请演员来然后他就来，就是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等待才会拍到我们想要的画面。所以常常摄影器材背着脚架架好了在那边等，都没有鸟，都没有可以拍的。但是我就是今年累月我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总不会运气那么不好，就是
总会被你等到，
对，就是会被我等到，还是有拍到，所以这样子一纪录片就会这样子慢慢的就是成型。嘿，
那你印象当中最辛苦的一次拍摄，
嗯哼，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比如等了很多天，然后气候上的一些辛苦、
嗯、啊。其实每一种鸟都有不同的状况，像我在拍老鹰想飞黑鹰的时候，沈老师他跟我讲说黑鹰，他说会玩的动物是非常聪明的，他就跟我讲说他在南部的真武水库看到二十几只的黑鹰抓着一只死老鼠在那边玩泥鳅偶茧的游戏，丢了大概
这么顽皮啊，
对，好像丢了两个多小时，那只老鹰从来没有掉到地上过，
那只老鼠，
对对，那只老鼠
很像哈利波特在玩那个金探子。
对我听到这个他讲这个故事，我就很想如果我有机会的我要拍，所以我那段时间因为我那时候还在中研院当研究助理，我就经常利用假日的时候，我们就跟着沈老师到万里有一个飞行场的地方，那因为比较空旷，所以我就在那边等，因为那边也有黑鹰在那边活动，所以我去的时候就把脚架架着摄影机架着就在那边等，想说看看会不会等到沈老师跟我讲说他会抓着树枝啦、老鼠在那边玩的画面，所以我为了要拍那个画面，其实我常那个地方就常常去，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就把摄影机就架在那里，有空我就去，有空我就去，我就是想要等那个画面，那等了很久，但是还当然还是有拍到了，有拍到几个画面，那我是觉得算是还不错的，算是还不错的成绩，虽然花了很多的时间。
哇，花了好几年、嗯、就是想要拍到老鹰们在打世界杯。
对
真的不容易。黑糖自己也身为纪录片导演，其实让我最敬佩的真的就是这一些花了很多心力然后陶醉在其中的生态纪录片导演，那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好苦啊，好不容易、嗯、因为真的是不同的物种你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安排，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非常爱这份工作，非常爱他们所拍摄的物种才对、
嗯、哼，
那拍的鸟这么久了，你觉得从拍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心领神会，就是这些鸟有没有教会你什么，像因为我拍人、
uh-huh.
其实从不同的人物或者是不同的族群都可以得到很多生命的养分、
嗯、
那梁导呢，
其实每一种鸟它都有不同的生存模式，那我之前有拍过一部水蛭的纪录影片，
是
水蛭不是那种在水里面游的那种水蛭，
在菱角田，
对，在菱角田那个鸟非常的漂亮，那这种鸟它公鸟一般鸟都是公的颜色比较鲜艳啊，因为母的要孵蛋，所以它会比较朴素，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发现，但是这个水蛭公母鸟颜色都一样，都很漂亮，那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繁殖行为，就是一妻多夫。
哇，
因为它生活在湿地里面，那个湿地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环境，有时候一下大雨可能环境就没了，所以它们必须要在环境比较良好的时候就大量的繁殖，那最快的方式就是公鸟跟母鸟配对，那母鸟生完蛋之后把孵蛋的工作、养小孩的工作就交给公鸟，那公鸟就负责孵蛋，那母鸟再去跟其他的公鸟交配，那这个是我是觉得很多生物因为他们为了要他们的生存要大量的繁殖，所以演化出这样子的行为，我其实在透过观察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个自然的演化是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
但你觉得这样的一妻多夫制放到人类的社会里头也是可行的吗？
我觉得我们人还是习惯是一妻一夫啦。
OK， 没有了，纯粹只是要下下两岛而已因为我刚刚想说鸟教会你什么事情、啊、那马上帮我分享这一个也是蛮有趣的、
嗯、哼，
那我觉得拍鸟拍生态要有很多的耐心，你觉得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吗？还是因为拍摄才培养出来？或者是像我认识很多钓鱼的朋友、
嗯、哼，
钓鱼的时候很有耐心，但是其实回到他们现实生活也许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
嗯哼，我应该算是非常的有耐心的，我可以因为我其实我不善讲话，所以我很少跟人家讲话，那拍鸟的时候都是比如说都是我自己一个，我就是把脚架相机摄影机摆着，我就在那边静静的等，我可以好几天都不要讲话。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当行政，行政就是我们在部队里面就是管钱管很多事的，那部队里面有一个连长的传令，那传令跟行政是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房间，有独立的房间，那个传令非常爱讲话，他有一次跟我讲说他讲一天的话我可能一个月都没有讲到他一天话的那么多， 啊，所以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讲话，我就是很喜欢静静的一个人在那边待着，在那边等着。我记得我在拍《蓝鹰脚下》的时候，我在一个营区里面，那个长官他看到我在那边等，他就跑过来问了我说，你在等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我就说我必须要专心的盯着那个我要拍的鸟巢，因为鸟一回来我就是要准备要开机，我如果慢了一点我就拍不到它入巢的画面，
捕捉那个瞬间。
对，那他就说要是他的话，他会拿一本书在那边翻，在那边等。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错过很多镜头。曾经有鸟友他们在山上一个林道上面拍，要拍地质，就架了两个帐篷，然后
1000块后面的地质。
然后比如说我是另外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人，因为很无聊，我就拿着报纸啊，拿着书在那边翻，然后对面的人就说，拍完要回去之后，他说，刚才你有没有拍到？他说我拍到什么？第四站你在帐篷前面在那边走来走去。
哇，
所以其实就是要很专心，因为不然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画面。
是，的确拍生态要保持安静，要能够享受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跟能力某个角度是优点，但回归到人群，特别梁导也有家庭，你也是父亲嘛，家人对你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是怎么看待？对你这么安静的一个父亲的角色，你觉得在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遗憾？
因为我是在蓝营认识我太太的，她因为看到我在拍纪录片，然后我们就交往，然后呢就追他，然后他就嫁给我。
蓝鹰脚下的关系。
对，
猫头鹰在日本是爱情之鸟。哇，真的是。
对，那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在拍纪录片，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个性。那因为他爸爸也很喜欢拍照，所以他就很主动的就过来跟我聊聊天啊，然后他
气味相投。
对，他也知道说，我就是喜欢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其实我太太她本身也很喜欢就是东跑西跑，所以我刚开始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后来他其实因为我们没有钱请助理，那太太是最好的助手，所以他刚开始那几年他就是跟着我跑来跑去。那结婚之后生小孩之后，因为要照顾小孩，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经费嘛，所以小孩就自己照顾，他就在家里照顾小孩。那其实因为他知道我这样子的生活，所以他都很
包容。
对，都很包容。那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他也很体谅啦，所以他知道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出去，就是比如说我们跟我女儿出去啊，那都是我太太跟我女儿在讲话，那有时候他会说那换我讲话，我就说其实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马上跟爸爸点歌了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另外一半是因为当初就是认识这样的你，也喜欢这样的你，所以他能够接受跟包容，
对，
让你能够继续在这个理想上面能够坚持下去。
对，其实这个是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对，真的很重要，尤其创作者，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外，那如果家人不能够理解甚至是支持的话，的确是一个很挣扎的事情。
对啊，因为这个行业又不是赚钱的行业，所以是真的是家人非常非常的支持。
对，虽然梁导拍的都是不会说人话的物种，特别是鸟类，可是我在你的《神话之鸟》这部电影里头也有看到女儿也入境了，也看到父亲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记录鸟类的长达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头陪伴的孩子的成长。在这个电影里头让女儿特别入境，是不是对你来讲代表某些意义啊？
其实那个是不是刚开始，其实我们拍寻找神话之鸟的时候，刚开始其实不是这样子设定。那时候我们是设定一只，就是研究人员他们抓的第一只，全世界第一只西方的黑嘴端凤头燕鸥的幼鸟。那我们本来想说去追踪那只幼鸟，它后来回到马祖之后去怎么去繁殖配对。我们本来是想要去抓住那只叫 A74 的幼鸟的画面。
是，
但是我们知道它每年都有回来，可是拍不到。那拍不到，我们那时候因为申请文化部的补助，那我知道我们黑糖导演那时候也是我们的审查委员，那就建议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因为 黑嘴袋凤头鹰是我2000年在马祖发现，因为它几乎都被认为绝种的鸟。那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寻找，那是不是用我自己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那刚好，因为我们有我在开始的，我女儿是1999年出生，我想会发现黑嘴袋跟我女儿也有点关系。
草木精神啊，我讲。
对，我在做在帮我太太坐月子的时候，那个县长。县长的那个有一个科长，他就打电话来说：“哎，县长他们就是他们想要拍一部就是跟燕鸥相关的纪录影片，问我有没有机会去。”然后我就说：“好，因为我现在在帮我太太做位置，等我刚帮我太太做完位置之后，我再过去可不可以？”结果隔两天，县长就亲自打电话，因为县长很急，因为那个24月，因为鸟那个。燕鸥在马祖是夏候鸟，它已经快要来了，如果没有赶快把东西敲定的话，可能就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后来我就跟县长，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县长亲自打电话来怎么办，我太太就说那你就赶快去呀。所以我就后来就隔天我就赶快订了机票，就去了马祖，然后就谈一谈。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发现到这个鸟。因为我们本来是县长他们本来想说一年就要把这个纪录片拍完，可是我跟县长讲说妈祖我没去过，第一次来，那这些海鸟也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以前在鸟书上面我都有看过，可是真的鸟我没有看过，我在妈祖也是第一次看到，而且它是夏天来妈祖繁殖的，短短几个月而已，那如果没有把握好可能一年就过去了。我就说这样子非常危险，可能拍不到东西，说那是不是这边可不可以给我2年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后来县政府就非常的欣然的同意，就2年的时间。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第二年2000年的时候就发现了黑嘴袋凤头鹰哦。
是，
对。那因为我太太啊都会带我女儿去马祖找我啦，然后
去探视你。
对，探视哦啊。然后因为那一年在拍的时候马祖没有看到，后来我们就跑去澎湖。澎湖也有很多燕鸥在繁殖，那我女儿都会跟，我太太女儿都会跟，所以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因为早期其实我们用电影底片拍，但是周边的记录不是像现在有手机可以拍啊什么的，会非常方便。我有一台另外一个相机会给我太太拍一些照片啊什么的，那她就会做一些侧拍的工作。那刚好因为有我太太一些侧拍的工作，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换了讲故事的方式，就我当主角，然后把我太太啦、我女儿，我们一般工作的状况就一起放在这个影片里面来。
是，哎，嗯哼，《寻找神话之鸟》这部电影应该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梁导的作品了、除了说他在这部片里面，发现了原本以为已经绝种灭迹的一个物种。那后来居然透过这位台湾的导演重新发现找到他之外，我觉得最动人呢，当然还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些艺术工作者他们最平易近人而且心里面最软的那一块，就是孩子的部分。其实在看你的电影的同时，我也在提醒我自己，理想很重要，但是你身边其实还有把你当作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在守候着你，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嘛。
对啊，对。
台湾还有很多的鸟在那边拍照，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雄鹰吗？
对，其实我拍摄寻找神话之鸟是跨越海洋飞翔四部曲的第一部曲。所谓的跨越海洋的飞翔，其实它是因为这些鸟都是迁徙性的候鸟，所以我就想了第一个就是黑嘴袋凤头鹰哦，第二步就是黑面琵鹭，第三步是八色鸟。我们台湾有五色鸟，但是有一种鸟是八种颜色的，它是夏候鸟。台湾最容易看到的鸟的八色鸟的地方是在台湾，然后另外一个是灰面鸠。这四部大概就是会陆陆续续完成，但是我明年有一部纪录片，有一种鸟叫做雄鹰，我们台湾最大最重的一个猛禽，也是最稀有的。我最近
台湾黑熊的熊，
对，台湾黑熊的熊，我最近经常出去拍，因为我北中南都有拍摄的点，然后出去有时候好几天连看到这个鸟都没有，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就是难得一见。那也是很多鸟人在追踪的一个追逐的一个鸟种。
听到这个名字就很令人期待哈、哦嗯。其实台湾纪录片就像刚结束的奥运一样哈、哦，台湾的纪录片导演，我们当然都会同时会很羡慕国际上像 BBC 或 NHK 他们那么大规模的一个拍摄的形式，但是台湾没有这样的资源、嗯，所以我们只能像那一些台湾健儿一样，像林玉婷一样、哦，凭着自己的坚持毅力，一步一步的往前累积，最后也一样可以做到一些很棒，而且甚至是很珍贵的成绩。这也是我们对梁导还有所有还投身在生态纪录片的所有导演的一个鼓励。那今天谢谢梁导来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谢谢，
谢谢黑糖导演，谢谢。
身为纪录片导演，通常出外拍片都旷日费时，常常得和家人告别，分离很大段的时间，因此对家人的思念和亏欠也常常成为电影人心中隐隐约约的痛，甚至我们会把这样的情感情绪放到自己的作品里头。梁杰的导演也在他2021年的《寻找神话之鸟》电影里头放进了对家人还有女儿的身影，还有对他们的感情。我的张玉老师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在自己身心俱疲的时候，也遇上了孩子正值青春狂飙期，海洋成为他们疗愈自己也修复彼此情感的原地。最后呢，电影里头我们也看到导演带着他的孩子一起下海潜水，就像电影里面的章鱼妈妈，虽然生命消逝了，但是她用力生下的章鱼宝宝让生命用不同的方式得以延续。我的章鱼老师电影配乐非常的动听，很适合大家在烦躁的一天结束之后来放松聆听，仿佛身体也会被海水包覆，想象一下自己成为一只鱼悠游漂浮着。今天声音的味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动人的电影歌曲，我的章鱼老师电影配乐的片尾曲。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